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五堂崇拜。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我们来到启示录21章1节至8节，新天新地。未开始讨论这段圣经之前，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必再来，并且审判活人死人，又创立新天新地，叫我们能够得享永生。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怎样在这个世上活得是有意义和精彩。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Mitch Albom 是近代著名的美国小说家，他写过几本小说，譬如好像 Tuesday with Morrie、 Have a Little Faith、The First Telephone Call from Heaven 和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都是美国非常畅销的书籍。所有这些书都有同一个主题，都是讲及死亡和人生的意义，非常发人心省。就让我们看一看其中一本叫做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这个故事。 Eddie 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但身体仍然壮健，他承继了他父亲的工作，大半生都在卢比码头的游乐场是担任维修技工，并且负责一切安全的设施。在有一次的意外当中，他为了拯救一个小女孩子而遭遇到这个机器压死。当他在死里面醒回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身处天堂。在天堂的旅程里面，他首先遇到一个蓝夫人，蓝色的皮肤的一个人。这个蓝夫人就告诉 Eddie， 他说我的死跟你有关系的。 Eddie 说有什么关系，我都不认识你。他就提起 Eddie 还是小个的时候，有一天他和他哥在球场上打球，怎么知道球呢就飞了去街外，于是他走出去街里面想执回个球。刚刚在这个时候就有一架车驶来，司机忽然见到一个小孩冲出在街外，喇喇声刹制，车就因此而失控，撞向旁边的一个木头车。司机在惊慌之余突然间心脏病发而死亡。这个就是这个蓝夫人。他之所以要见 Eddie， 是想告诉 Eddie 听一个人生的真理。同一件事对一个人，比如 Eddie 来讲，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意外，他回到拿到球回到球场的时候就欢天喜地继续打球。但对这个蓝夫人来讲呢，却是一个悲剧，是因为这个意外而丧失了他的生命。同一件事可能是福，也都可能是祸，这个就在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跟着呢，他继续在天堂的旅程，竟然之间遇上了在太平洋战争和他并肩作战的 Captain， 他们同样是被日军俘虏，后来又逃出生天。但当这个 Captain 不幸后来就是被地雷炸死了， Eddie 才发现到原来他处身的地方就是 Captain 葬身之地。 Captain 一直在等着 Eddie， 因为他要告诉 Eddie 听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在一次的军事行动里面， Eddie 呢就被委派去炸的一间的木屋，怎么知就被这个 Captain 开枪射伤了他的脚，以致他以后的余生都走路都是跛跛下的。 Eddie 为了这件事就耿耿于怀，他不喜欢这个 Captain。 在这个天堂的旅程里面，当这个 Captain 遇到 Eddie 的时候就对他说了，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射伤你，你当时正要冲入这个危险的木屋里面，而我知道屋里面是一个炸药就要爆炸了，你这样去做简直是等于沉死。我学你叫你不要走，不要进去，你又听不到。为了救你的命，我唯一能够做的方法就是用开枪打伤你的脚。但是你还记不记得我对你们几个队员说，我会尽量的保护你们， 等到你哋平平安安翻屋企，同你屋企团聚。所以当你嘅军车正要驶入呢个地雷阵嘅时候，我就奋不顾身跳入呢个地雷阵，地雷阵啊，引爆地雷，以致能够挽救你嘅生命。我为此而牺牲咗我生命。Captain 就对 Eddie 话：，人人都要牺牲嘅，你牺牲你只脚就怀恨在心，我牺牲咗我生命。佢系开开心心，因为我做到我对你嘅承诺，何乐而不为呢？呢、这个就系人生嘅道理啦。跟住喺佢嘅天堂旅程里面咧，竟然之间遇见 Ruby 码头嘅女主人 Ruby 啊 ，Ruby 就话俾佢听有关 Eddie 同佢父亲嘅关系嘅一个故事，一提起。佢嘅父亲 Eddie 就火滚啦，觉得佢嘅爸爸毫无爱心、毫无忍耐，对仔女粗暴。但 Ruby 就要话俾 Eddie 听，佢嘅父亲点样系救咗佢阿妈脱离点险境，并且追捕个想伤害佢母亲嘅坏人。呢、这个坏人系佢同事嚟嘅，就一路跑去码头嗰度。Eddie 个父亲就一路追佢。个人走到去码头个终点，真系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迫不已就跳落去大海。啊，点解佢唔识游水喎？跳咗落海就嚟要浸嘅时候，就大声嗌救命啦 ！Eddie 嘅父亲有见及此，理得佢坏人好唔系坏人好，嘣一声跳咗落海就救咗佢出嚟。但系因为海水太冷，佢受咗寒，染上咗肺炎，后来更加喺医院里边逝世。Ruby 是要 Eddie 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宽恕。一个人不能够完全是邪恶的，他父亲是拥有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宽恕。宽恕了这个坏人，拯救了他的生命，他自己因此而丧失了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他在天堂学到的真理。他继续去天堂的旅程的时候，就见到佢太太 Margarita， 佢哋两个人嘅婚姻系非常美满，可惜妻子早逝。虽然太太死咗，但佢一直活喺佢嘅心中。当我哋相会嘅时候 ，Margarita 就要话俾 Eddie 听，死亡绝对唔能够将佢哋隔绝。呢、这个亦都系同天堂以嚟嘅一个真理。最后喺天堂嘅旅程里面见到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就喺菲律宾同日本人打仗嘅时候。他奉命去炸毁一间嘅茅屋，当时他见到屋里面有啲移动，好似人影一样。本来他想去查究一下这个是不是人嚟嘅，但由于匆忙之际，他冇办法辨认，于是逼不得已，他就将呢个茅寮炸毁咗。而呢个藏喺屋里面是一个菲律宾嘅女孩子，因而被炸死。在天堂 ，Eddie 见到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将个故事话俾佢听。Eddie 听到就好内疚，但这个小孩子就话俾佢听：呢度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是留翻你的性命，要你让千千万万的细蚊仔，是因为你缘故得着安全、保障同埋欢乐。这个就是天堂所带嚟。俾佢嘅真理。睇完 Mitch Albom 呢本书嘅时候，我哋不禁会问：呢、这个就系天堂咩？好似人间咁样。佢所描绘嘅似乎从天堂嘅角度去展示人间嘅痛苦。环顾呢个世界，每日都发生好多天灾人祸、战争、死亡，似乎系好真系不知所谓嘅。譬如嗰个南夫人为咗要避开呢个执波嘅细蚊仔，就结果心脏病发而死。战争又令到 Eddie 一身残废，而 Captain 更加是丧失他的生命。他父亲为了拯救一个坏人而窒啊，而咧染到呢个肺炎而死。太太又早逝，结果他一人独居。5岁的女孩子在战争里面无辜被杀死。呢一切一切看嚟都好像很荒谬，令人沮丧、不安和愤怒。但 Albom 虽然 Albom 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你是从天堂的角度 佢哋喺現今世界嘅各種嘅荒謬，各種嘅苦況，你會得到一個好唔同嘅結論，一個好唔同嘅圖畫。聖經係強調一個真理，我哋必須係要用末世嘅眼光去睇萬事萬物。就好似你睇打波嘅時候，嗰場波先打到半場，雖然輸咗，點解咁快就沮喪？如果我哋從一個嘅天堂嘅角度去睇，從一個新天新地嘅角度去睇今日呢個世界，可能我哋會有好唔同嘅領受。難怪保羅就咁話，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嘅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所以今日我哋睇呢段聖經，有關新天新地嘅經文，主要唔係因為係俾我哋滿足一啲關於將來嘅世界係點樣嘅一啲嘅要求，一啲好奇，唔係。主要原因係教導我哋用末世嘅眼光去睇今日呢個世界。我哋唔係好奇，想知道呢個新天新地，呢個天堂係點樣。我哋唔係想諗到喺嗰度有啲咩享受，唔係，係主要我哋試下從一個嘅末世嘅角度，一個新天新地嘅角度去睇下現今呢個世界，一個荒謬、悲哀、痛楚、不公不義嘅世界。可能我哋喺度得到有好唔同嘅亮光同埋安慰。所以我哋詳細嚟睇一睇呢一段嘅聖經。首先我哋睇一睇新舊交替第一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呢，佢從中國人一句所謂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呢個故事嚟展示中國人對天堂嘅睇法。根據先人唐公房碑所載嘅故事，唐公房呢就是以呢一個長生藥俾佢妻子食啦，希望可以一齊升仙，因為佢好錫個妻子，唔想佢離開個妻子，所以要個妻子同佢一齊升仙啦。但個妻子唔肯唔制，因為好眷戀地上家庭，佢唔想走。於是呢一個丈夫唔單止係將呢個不死嘅藥咧塗喺屋柱家具，並且屋裏面所有牛牛羊羊鹿畜都全部食咗呢個仙丹妙藥，再加上佢同埋佢太太唐公房同埋佢太太一齊食呢啲長生藥，一陣風吹嚟就將佢完全接到去天上啦。嗱，余英時咧從呢個故事就話俾你聽，中國人所謂嘅天堂，只不過今世享受的一啲嘅延續，所以有長生藥啊、升仙啊，現今所謂死人燒呢一個嘅股票啊、燒 Tesla 啊、燒大屋啊，其實中國人甚至西方嘅社會或者唔同嘅文化嘅社會，都似乎有同樣嘅睇法。咩叫天堂啊？就係呢個世界上嘅好嘢繼續能夠延續，呢個就是天堂啦。所以有呢、這個嘅長生藥又有呢啲咁嘅故事出現啦，就係呢個世界延續落去嘅。只有基督教係完全唔同嘅睇法。基督教強調個天堂係完全新嘅，係新天新地舊嘅要過去，呢啲唔係舊嘅延續。或者我哋詳細嚟睇一睇第一節咧，我哋就睇到啦。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首先我们看看新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可以叫新的。第一个字叫 Neos， 这个字是指到时间上的新。今天是新移民，第日就老华侨。今天是新婚夫妇，第日就老夫老妻。随着时间的消逝，最后就归于无影无踪。有另外一個字就叫 Kainos， 呢個字就完全唔同啦。呢、這個字唔係時間而言，而係個質素嘅新，係常新嘅，係日日新嘅，係久日新嘅，係永遠會久嘅。 新約聖經唔會變咗舊約聖經，新耶路撒冷唔會變咗舊耶路撒冷。聖經話：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呢、這個新嘅造啊，就 kainos 新啦，唔會變舊嘅。新天新地，亦都係一個咁樣嘅世界。究竟呢個新天新地啊，唔會舊之外，仲有啲咩有趣嘅特性呢？首先我嚟睇一睇啊，聖經點講法？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先前呢個字，希臘文咧就係叫首先，第一個 first new protos。先前呢個字咧，可以話咧係 kainos 嘅相反，佢係會變舊嘅，舊嗰啲會消滅嘅，嚇冇咗舊嘅嘢，冇咗舊嘢過去咧，新嘅唔會嚟嘅。呢、這個就係新天新地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啦。但係舊嘅咧，就往往咧係要消滅嘅。原來呢個觀念咧係有濃厚嘅舊約色彩喎。以赛亚先知书第65章17节就咁话：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好明显啊，圣经里边嘅新天新地嘅观念，同中国人啊或者现代人嘅观念截然不同嘅。呢个绝对唔系旧嘅延续，唔系现今世界嘅延续，系完全新嘅，吓唔再有旧嘅，旧嘅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追上，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换句话来讲，我们现在的世界用我们现在的世界去睇上新天新地是没意思的。因为旧事已过，必变成新的了。旧那些一定要过去，新鲜之来。第二个特点就非常有趣，它没有海的。何解呢？首先我们明白，在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海是象征什么东西？猶太人在這個的他的啟示文學當中，海往往是有這個的邪惡的特點。根據解經家，如果撒旦是從啟示錄關於海裡面看，我們可以歸納有五個特點。第一，他是 象徵邪惡和象徵邪惡的源頭，就好像啟示錄13章第1節，我又看見手從海上來，这个海就是邪恶的来源。第二，它是迫害信徒的，就好像启示录17章1至6节这样。它亦都是死人之处，就好像启示录20章13节，海就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来了。还有，它是世界贸易活跃的地方，好像启示录18章10至19节。它亦都是旧的天地的一部分，启示录5章13节，是一个新天新地，所有的邪恶都会消失。睇完咗呢个新天新地，我哋又睇睇呢个新耶路撒冷城又点啊？我哋睇睇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呢、这个新天新地唔单止系全新，冇邪恶嘅，而且更有从天而降嘅圣城新耶路撒冷嘅当中。呢、这个咩意思呢？未睇呢个新耶路撒冷之前啊！我们首先要看看旧耶路撒冷是怎样。不要忘记新天新地的特色，就是旧的必须要过去，若不过去，新的不会来。旧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就必须要过去，新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才会再降临。旧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来的？启示录11章第7节就告诉你，耶路撒冷就是主被钉死之处，也是杀害两个见证人的地方。杀戮、迫害，就是这个的启示录11章第7节讲到这个旧耶路撒冷的特色。这个旧耶路撒冷又称为巴比伦、所多玛，又叫做埃及，是敌基督的总部。但这些旧耶路撒冷必须要被杀毁，新的耶路撒冷才来到，而且是从天降下而嚟。咁我哋又会问啦，新耶路撒冷系咩嚟？首先我哋要了解呢个唔系约翰自己创新嘅观念，因为佢有浓厚嘅旧约色彩。尤其是喺以赛亚先知书就讲得更加清楚啦。以赛亚书第2章1至5节同埋18章第7节就讲到，喺末日嘅时候，耶路撒冷系世界嘅中心。去到59章20节的时候，旧的耶路撒冷就必须被毁，救主降临， 在这个锡安山掌权，旧的耶路撒冷必须要被毁坏，新的耶路撒冷才来。五十二章第一节就是锡安会穿上这个新衣，六十五章第十八节更加提到新天新地，而新耶路撒冷也都成为人的欢乐。在两个之间的启示文学里面，新耶路撒冷也都有一个常见的图画，譬如好像以诺一书九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神会改变旧的耶路撒冷，重建新耶路撒冷。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也都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当然约翰并不是直解，即是不是说好像一个城市的纽约三藩市一个城市那样，而不是，它只不过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标记，是象征一些东西。象征什么？神的同在。就好像第三节说神的帐幕即是圣殿在人间，他要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使他与他们同在，他作他们的神。事实上城这个观念在圣经是非常有趣，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当该隐杀死了他弟弟亚伯的时候，他就被逐出伊甸园，流离飘荡在地上。之后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他起了一座城；第二，他生了一个仔。同样无论是城又好，个仔都好，都改了名字叫以诺。以诺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希伯来文以诺这个意思是指第二次创造 second creation， 来抗衡神第一次的创造，即是创世纪第一章，就是上帝第一次的创造。城这件事是象征一个保障，人的社群，他流离飘荡，他不是聚集的人群建立这个城，有自己的保障。他以为他不需要上帝的保障，他要自己建立他自己的保障。那个仔为什么又叫做以诺呢？这个就是他的创造嘛，不是神创造的生命，是我创造的生命。仔又有仔，子又有孙，子又有孙，孙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个就是永恒。他要创造永恒和保障。另外一个故事，去到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讲到零六了，零六就被神咒了做奴隶了。咁同样佢就去建造城啦，去做一个大城啦，有建造呢一个嘅利闪大城啦。利闪喺希伯来文就系马缰嘅意思，马系人类第一个操纵嘅一个嘅动物，一个战马。佢以为凭住佢自己嘅霸权就可以控制而唔再做奴隶啊。所以我哋睇到零六咧系一个霸权主义者，佢以为佢建立呢一个嘅利闪城，建立呢个巴别城，佢就可以咧系有佢自己嘅保障。但佢哋谂唔到，个令人真系笑起上嚟嘅地方喺边度？该隐喺边度起个城啊？就喺罗德之地起个城。罗德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流离飘荡的意思，他在流离飘荡的地方结束这个流离飘荡，他永远都结束不到了。而零六呢，零六呢他要做霸权嘛，不想做奴隶嘛，权对他们很重要，于是他就在这个的巴别里面就起了一个城叫巴别和利闪。巴别和利闪就在示拿的地方，示拿这个字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乱的意思。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很有趣，他以为他可以建立他的势力，人定胜天，霸权主义，但结果到来是乱七八糟。所以去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的时候，那些人走在一起，他说我们一起去建了一座城，我们建了一个塔，塔顶供天通天，做着今天用科技走一个 globalization， 以为我们要将神踢走，但是想不到是得个乱字，都是乱字。唯有旧的过去，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和平、公义和平安。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个新天新地新的世界秩序。启示录第 21:3-8，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号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死。非常有趣的一段圣经。首先我们看看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身份这么重要？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在美国居住，但你没有身份，又不是公民，又没有绿卡的，是非法居留的，往往你是活在恐惧的当中，失去任何保障、安全感、归属感，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一个人活在恐惧、没有安全、没有身份当中的时候，是一件很恐怖、恐怖的事。约翰用了三幅图画来形容我们的身份。第二节就说，新的耶路撒冷，即是那些信徒，被形容为辛苦，被杀的羔羊就是个新郎，是夫妇的关系。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说，保罗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的身份不是外人，而是辛苦。第二幅图画就在第三节了，又是用另外一幅图画来形容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是神的子民。这个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中东古代立约的时候，这幅图画，当一个大王和另外一个附庸国建立一个的约的关系的时候，当然有这一句，我是什么什么的拯救者，什么什么是我的子民。这个是立约的标句，表明这个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约这个字希伯来文叫 bereath，Brief 呢是指到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是生死之约。但是这个亦都是不平等的约，神永远是神，我们永远是子民，我们永远不能够代替了神的地位。在神的角度里面，我们是神的子民，得着祂的保护和爱戴。还有一点，在第三节非常有趣，约翰用到一个叫拉埃这个字来形容子民。Law 是众数，叫 peoples。 通常其他的经文只是用 law 单数来形容的子民。约翰之所以描述用多数来描述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人，就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信徒是从多国、多方、多民、多族而来的，是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但是全部是属于神，是用神的基督的血买赎过来。所以在这个的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种族歧视的，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是没有尊卑之义的。我们都是神的子民，都是教会里面的肢体，这个就是新天新地的特色。第三节给我们第三幅的图画，就是旧约的帐幕 Tabernacle。帐幕是圣殿的前身，是象征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如父独生子的荣光。在旧约的时代，象征神的临在就是这个圣殿或者是这个帐幕。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就是那个圣殿，他被拆毁三日重建起来的圣殿，他就是那个真理所在。圣殿耶稣基督是表示上帝的临在，所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字，在希腊文叫做 skeno， 亦都可以做帐幕，亦都可以做住。 表明在新天新地神是住在我们中间，就好像道成肉身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不过耶稣第一次来呢，是 already 已经是与人同在，但是不是完全与人同在，还有 not yet 的部分。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神就正正式式完完全全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我们新天新地宝贵的身份。除了身份之外，约翰在第四节也都提到，在新天新地是一个什么地方？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嚎哭，没有疼痛的地方。一切的苦难都是以前的事，都已成过去。神已经将一切事都更新了。保罗形容我们现在的世界秩序是一个什么世界秩序？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至二十二节，他就有这样的描述了。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怀了。受造之物仍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的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面，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有疼痛，有眼泪，有痛苦，有很多是不知所谓的东西。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嚎哭，不再有疼痛，也都不再有限制。我们真真正正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正如我先前所说，约翰描述这个新天新地并不是满足我们一些的好奇，对天堂啊怎样啊有什么享受，不是，而是从这个世界的末了来去看一看我们现今这个世界在苦难里面有什么意义。一方面给我们有盼望和安慰，另一方面也都给我们有警告。所以圣经就说了，有声音对约翰说，将这些写下来，写下来传达一个讯息，叫我们从一个末世的角度来看一看，诠释一下今天我们处一个什么的环境。这个是一个什么讯息呢？第一个讯息就是，神是阿拉法，也是奥米加，是初也是终，这个第六节所说。希腊文的字母里面第一个字就叫 Alpha， 最后一个字母就叫 Omega， 即是上帝就是有始有终，他是创造之主，也都是末世之主，他是初也都是终，去掌管一切，包括历史、时间、空间。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必须要从末世的眼光来看一看现今这个世界，一个好像荒谬、苦难、苦楚的世界。我们看整幅的图画，这个是第一个信息，上帝是拥有一切，他是 Alpha 也都是 Omega。第二个信息是什么？他要将生命的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得胜了必承受这些荣光。我们也要作神，他要作我的子民。神要将他生命的活水赐给相信他跟随的人。就好像约翰一书，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他一定会得到饱足的。凡渴这活水的必能得胜，并且是作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第二个信息，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安慰，给我们确据。第三个信息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圣经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死。胆怯是指那些只求安逸、享受安逸，而不肯为了抛弃这个享受、贪图这个安逸而放弃了、抛弃了主的这一班的人，就叫做胆怯的人。不信那些就是不接受耶稣的为救主的，可憎的呢，英文叫做 polluted 的，他们的心是 polluted 的，是混杂的，是合污同流合污的，这些不配。 杀人是指压迫信徒的，迫害教会的，淫乱是道德堕落的，行邪术拜偶像的是敌对神的，说谎的是不求真理的，虚假的，伪装的。他们结果是什么？在火湖里面被烧。这次是第二次死，第一次死是指肉身的死，第二次死是永远与神隔绝。神将最后的结果给我们看，是要我们做一个抉择。你做一个得胜者，接受耶稣基督，就一个敌对者，一个灭亡者，终于在这个火湖里面是有他们的份。这个是大家的抉择，没人可以代替你。你的抉择是什么呢？就好像耶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人就用什么可以换取他宝贵的生命？我们必须从一个末世的角度去看看我们人生的抉择，不是只是看目前，不是只是看到眼前的安逸，眼前的好处。我们不是只是顾着曾经拥有，我们更加要想想天长地久。保罗说，人要为什么我们只是顾念那些有一天会失去，不顾念那些有永恒价值的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的话语去挑战我们。从一个末世的角度去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是怎样，也看看我们应该靠哪个站。求你真的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聪明的抉择。或者我们中间有些未信耶稣的，叫他们能够早日决志信主。信了的，叫我们更加稳固。求主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好，将个时候交返俾主席。